响教会同埋响屋企嘅弟兄姊妹，早晨啊！咁我哋好感恩能够继续有生命气息，可以去敬拜上帝吓。咁头先唔同嘅诗歌都去提醒我哋，我哋跟从主系一条嘅十架道路啦。但同样我哋能够有我哋嘅主嘅帮助，我哋有天父嘅帮助吓。我哋头先主席同我哋读一段经文，就喺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第十一节。我唔知道大家用手上嘅圣经嘅时候系用紧咩嘅版本啊？咁咧，如果你系好传统嗰种，手上系红色边嗰种嘅版本咧，咁你就会发现呢段经文有两个嘅标题。咁一个就系讲紧耶稣喺加尼撒勒湖边去教导人。咁第二个嘅主题系咩咧？个标题就叫做打鱼的将要得人。你发觉佢好似同呼召门徒冇特别嘅关系啊？但如果我刚才读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真的找一班门徒，是一班的人是跟从他。所以你发现就很多新的圣经不同的版本是有不同的标题，但大部分都是围绕着耶稣呼召第一批的门徒，或者耶稣呼召首几个门徒。我们今天就会透过这段经文去思想一个很熟悉的课题，就是我们 去做耶稣的门徒。我相信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可能我哋最初会听到有信徒呢个字眼，或者我哋有时都会话我哋系基督教嘅信徒，或者系耶稣嘅信徒，但有时候我哋都会听到就系门徒呢一个字。咁我哋今日就会透过呢段经文，我哋去谂一谂，跟从耶稣基督嘅时候，我哋做门徒其实即系咩意思呢？啊，系一个好熟悉嘅课题。我哋希望能够响一年嘅开始，我哋再重新去想一想这个熟悉的课题，其实怎样去挑战我们的生命。好，我们可以看回经文。我们知道马太马可或者约翰福音是有不同的记载耶稣基督去呼召门徒。那路加福音第五章头的十一节呢，其实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呼召门徒。那明显这个是很不同的。那我哋甚至都咁讲，如果你根据四福音嘅次序咧，呢度似乎系讲紧耶稣基督系第二次呼召门徒。咁第一次就喺约翰福音嘅第一章嗰度，就有一啲嘅门徒，佢哋好早就已经系成为咗向个门徒，然之后佢就跟从耶稣基督。咁呢度似乎系讲紧第二次嘅呼召。咁同样，如果你有机会再手上再有圣经嘅时候，你再掀开喺路加福音第四章开始，我哋见到我哋嘅主耶稣基督。他受完了试探，他就开始他的传道和行神迹。那你会发现第五章打鱼的神迹其实就不是第一个的神迹，前面其实还有至少有两个的神迹。我们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当耶稣基督开始他的传道和行神迹，我们会发现在第四章第十四节或者第十五节就讲到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跟住圣经就告诉我，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跟住他在不同的地方去教训人的时候，众人都教训他，众人都称赞他。去到第三十二节，那些人又说听到耶稣讲道之后，就觉得他讲道很有权柄，很稀奇他的，或者很诧异他的教训。三十七节就告诉我，耶稣基督的名声又传遍了周围的地方。甚至去到第五章的第一节，我们都会见到就是耶稣站在加尼撒勒湖边的时候，众人即是很多人都跟随他，拥挤他，是要听神的道。跟着第十七节就告诉我们，耶稣的名声又越发传扬出去，有很多人聚集要听道，也都指望医治他们的病。我们看的第四章第五章经文，他们有一个 很相同的地方，就是说耶稣除了大受欢迎和带来轰动之外，他还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完全没有门徒的。耶稣基督能够成功，能够用道去吸引人，用神迹那些人去跟从他，完全是出于他自己或者是圣灵的能力。你发觉第四章去到第五章，甚至整个去到第五章第十一节，都是讲一个就是没有门徒的耶稣。耶稣似乎是呼召了一班人，但是那些门徒其实好像是隐形的。如果我们再将不同的福音书去做一个比较，我们就发现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呼召门徒，其实就 比较似就系马太福音第四章同埋马可福音第二章。圣经话俾我哋听就系、是、当耶稣基督佢呼召门徒嘅时候，响早期响路加嘅记载，似乎早期佢系冇门徒嘅。佢嘅门徒其实系一直缺席紧，或者系咁讲啦，门徒响耶稣基督初期系冇担任任何嘅角色。所以我哋见到一样嘢就系、是，就算冇门徒，耶稣基督都凭住自己嘅能力，或者凭住上帝嘅道，其实佢已经系好有名声。好多人吸引他，好多人跟从他，甚至不在乎有没有这四个门徒。所以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主其实他去设立门徒，不是要增加耶稣基督的声势，因为就算没有门徒，他都是这么出名，都是已经有很多人要拥挤他，也都不是因为他招揽了很多门徒，他就越来越有名。相反，就算有门徒都好，圣经都话俾我听，第十七节话俾我听，耶稣嘅名声越发传扬，有极多嘅人要嚟听到，有极多嘅人要指望耶稣医治佢哋嘅病。所以我哋发现一个好重要嘅事实就系、是，设立门徒其实本身系唔能够去增加耶稣基督嘅声势。设立门徒个目的亦都唔系要去做一个嘅俾面派对。所以弟兄姊妹，跟从耶稣不是一个给面派对，也都不是因为耶稣他不够人数，所以他凑够人数，他要去找很多人来去做势，其实不是。就算没有门徒，耶稣基督也都是已经是很出名，很多人要去到他的面前。那我就问，既然耶稣呼召门徒不是要去增加他的名声，那到底门徒在耶稣在门徒被呼召之前其实是什么角色呢？但我们试试看回路加的第四章。路加第四章他告诉我们，第38节至第39节，他说耶稣基督之前是在会堂里面去赶鬼，跟着之后就医病和赶鬼。西门彼得的外母被主耶稣医治，其实是很多神迹的其中一件。那就是说呢，原来就算那些门徒和他们家人，他们也不过是耶稣医治、耶稣帮助的对象，他们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的受助者。原来西门彼得在未跟从耶稣之前，如果从路加的角度去看，原来他都不过是领受耶稣基督恩惠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呼召门徒不是要去靠他们去增加他的声势。同样，如果我们从上帝普遍施恩的角度来看，其实即使是门徒，即使是那班我们后来认为他们是跟从耶稣基督的使徒，其实他们只不过也是领受上帝恩典的其中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我们今天去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或者我们今天去跟从耶稣基督，其实不是我们能够加给耶稣一些什么。我们的上帝就算没有我们都好，他仍然是那个创造天地的上帝，就算没有我们仍然他能够吸引人去跟从他。所以我和你去做主的门徒，其实是没什么值得可夸的地方，也都不是因为我们要给面耶稣。不单止这样，我们也都有机会再看看其他的第四章和第五章的经文。那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那里常常提到一个字眼，就叫离开或者叫离去。在第四章第三十节那里说，耶稣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或者这样说，或者亦做就离开了。那些人其实是拒绝耶稣多一点，或者就算有些人他们听到耶稣的教导，但其实他们是想踢耶稣走，他们要的是耶稣离去。第四章35节，耶稣就责备那个鬼，或者这么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就将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这个出来也都是指着离开的意思。去到第四章42节，耶稣说，圣经说，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他那里要他留住，不要他离开他们。他们 不想耶稣离开他们，他们想耶稣继续在他们那里去讲道，但更加重要可能他们想见到耶稣施行神迹奇事去医治他们。第五章十三节，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我们特别看第四章的第四十二节，那里提到就是 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的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那些人希望耶稣长时间留下，但你看到耶稣基督的答案是什么？他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上帝国的福音，我奉差遣原是为此。四章四十三节，甚至去到第五章第八节，彼得西门看见那一大那辆船的渔获，他就俯伏在耶稣面前，他说，主啊，离开我。跟着耶稣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就跟从了耶稣。我们看到无论第四章至第五章，几乎每一次提及离开的时候，甚至是留下的时候，做决定的那个都是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这样说，人能够留在耶稣的身边，其实是耶稣基督的主权，或者这样说，是耶稣基督的主动。人能够去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决定，而不是因为人的力量去导致。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行事为人，其实是我们的主去引导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说，这个是我的决定，所以我选择了耶稣，这个是我听到之后我的感动，我选择了信耶稣。虽然从人的角度来说似乎又是，因为你听到之后你就自然 去做一个回应。不过这里他告诉我们，原来人离开耶稣，或者耶稣是留下，或者耶稣是容许人留下 call 那些人去他身边，其实是出于耶稣基督的呼召，是耶稣基督的主权，或者是耶稣基督的决定，以致他引导我们能够留在他的身边，或者他来到我们的身边。所以我们刚才开始就说，我们去跟从耶稣基督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加给耶稣有什么声势，但同样我们能够去跟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设立门徒也是因为他的主权，他的决定。所以如果我们有时过分地强调自己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今天选信耶稣，我明天就可以不信，我今天选崇拜，我明天就可以不崇拜，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是因为是我做的决定。但你试下再留意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你发现无论是神迹奇事，又或是那些人的呼，那些人对耶稣的呼求，但真正做决定的 是哪一个？其实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决定离开抑或留低，是耶稣基督呼召人来，抑或是拒绝人。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可以在新一年重新去想一想一下，其实我们能够留在耶稣基督的身边，其实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是耶稣基督 的力量，是他继续帮助我们留在他的身边。其实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回顾自己，即是我们每个人都回顾我们自己信耶稣直到现在，无论你信了几十年都好，当然你信的时间越长，你见到的东西就会越多。我们就会见到很多东西，就是很多人其实是慢慢就会去离开。可能如果你回望的时候，你会想起当年同你一起信耶稣的人，可能有些人信得比你更加好像热切，更加有感情。可能他当初侍奉的时候，翻聚会的时候，或者他好像他的心是比你更加热切。但你再回望的时候，我们应该很感恩，就是我们能够仍然能够留在这里，我们仍然能够留在耶稣基督的身边。不是因为我们很厉害，如果要比的时候，可能以往有人比我们更加厉害，更加敬虔。不是因为我们留下之后耶稣基督就好像会更加发光一样，其实绝对不会。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我们能够继续留下在这里。 跟住我哋会睇翻第五章嘅经文，亦都今日我哋主要去睇经文吓。第五章就话俾我哋听，嗰班嘅人佢哋能够成为耶稣基督嘅门徒，除咗耶稣基督嘅呼召之外，亦都系因为一样好重要嘅就系，因为佢哋嘅生命亲自经历过耶稣基督嘅恩典。嗱，我哋知道咧，按职业嚟讲，西门系一个经验丰富嘅渔夫，耶稣基督不过系一个木匠，系咪？咁所以你就發現喺第五章，當耶穌都指教彼得去打魚嘅時候，其實一個如果從我哋角度嚟講，係一個外行去領導一個嘅或者指導一個嘅內行人。彼得係一個經驗非常之豐富嘅加利利海嘅漁夫，佢知道喺捕魚嘅時候乜嘢時候係最好。所以你根據經文同佢同耶穌基督之間嘅對答，我就會見到一樣嘢，原來喺晚上打魚先係最好嘅時機。甚至我哋亦都知道喺耶稣基督所讲嘅时候，就话喺嗰个时候叫佢去撒网咧。其实如果从彼得嘅经验嚟讲咧，佢能够得到鱼嘅机会，其实系好微嘅。因为喺当地嘅渔夫，佢哋除咗知道晚上系打鱼嘅收获之外，系因为佢哋知道当时候嗰啲鱼群就会游上水面，所以你话。彼得回应耶稣的时候，他说呢，我们整晚都打鱼，是不是？即其实他们根据他们的经验，他们知道就是在整晚那里打鱼是最好的时机。所以他经过整晚的打鱼，但都打不到。你跟着在早上或者在白天打鱼的时候，是一个不可能会打到鱼的时间。彼得不是一个理论家，他是一个实践家，因为他是经过整夜的劳力，他用过不同的方法。我相信他在不同的，即是在水不同的地方，他都曾经落过网，所以他说我们整夜劳力，不过就没结果，所以他才去到什么洗网，是不是？即开始洗干净的网收工了。其实是，所以对彼得来讲，耶稣基督的建议就说，你们去打鱼，而且去到水深的地方。但对彼得来讲，他说如果是要打鱼的时候，其实应该要去到浅水的地方。在他的经验里面，他整夜劳力，经过整晚的时间，所以他认为这个时刻是不会有鱼。跟着他知道要在浅水，如果要打鱼的时候，在这个时刻要去浅水的地方。但耶稣说你去深水的地方，咁明显呢个亦都系个唔可能嘅地方，但系就系当彼得听从耶稣基督嘅时候，佢发现咗能够拥有佢估唔到嘅渔获，多到佢条船都装唔晒，佢需要去揾另外一条船。嗱，我哋知道咧，如果你打唔到鱼之后，你再系咁样去撒网咧，咁你网到鱼就可能系个巧合啦，系咪啊？咁你甚至可能，你望到一望的鱼都叫巧合啦，或者甚至俾你望到一船的鱼都可能叫巧合。但而家圣经话俾我听，就系装满咗两条船，甚至多到两条船几乎要沉落去。咁呢个就唔系巧合啦。彼得就知道一样嘢，呢个系一件神迹嚟，其实一件超过佢嘅经验、超过佢嘅力量嘅神迹。所以彼得后来成为咗耶稣基督嘅门徒。他就是经历了这件事。所以我觉得第五章一节到第十一节，其实就应该不是讲神迹，是讲耶稣基督呼召门徒。那到底彼得他经历了什么呢？没错，表面上是一个打鱼的神迹，是令到彼得能够俯伏耶稣基督的面前。但你要再留意，当彼得俯伏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不是说主啊，我见到很多的鱼，所以你真的很厉害。他是完全没有提过渔获的事，他竟然是说主啊，离开我，跟着呢，我是个罪人。对他来说，震撼他的不是他单单见到那网的鱼，而是他透过那两船的鱼，他发现一样东西，就是他对自己的生命有更深的体会，或者这么说，他对罪有更深的体会，以致他俯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有些人说信仰是弱者的信仰和依靠， 但你留意一下，彼得不是在他人生最急的时候他才要跟从耶稣，很多人在信耶稣的时候是在他人生最软弱的时候。咁當然啦，喺人生最軟弱嘅時候，信耶穌都唔代表係錯嘅，因為世上正因為軟弱，所以我哋先需要有堅強嘅依靠嚇。啊，你留意一樣嘢，彼得係喺佢人生唔係喺佢人生最得最慘一事無成嘅時候，佢先跟從耶穌。如果單從呢一望語嚟睇，係喺佢人生最成功嘅時刻，佢跟從耶穌基督，因為佢從來冇打過一望語係多到佢詫異，多到兩條船都裝唔曬。尤其是在他认为绝对没有可能的时间，绝对没有可能的地方能够打到他装不完的鱼。所以他在人生里面最成功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不是我多厉害，不是我撒网的时候我的姿势多正确，不是我条船能够去到不同的地方。他看到的时候就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请你离开我。我哋知道根據唔同嘅福音書，彼得唔係第一次接觸耶穌嚇。當然喺路加嚟講，佢係第一次啦嚇。佢之前曾經跟從過耶穌基督，之前嘅跟從冇改變過佢，甚至去到第四章38-39節，佢外母被醫治，佢似乎都冇被改變。他听完成堂的道，你留意吗？主耶稣基督在湖边讲了很久的道，他听完成堂的道，他都没有被改变，是不是？所以他才说，主啊，我打了成万个鱼，所以你的建议其实是不行的，不过因为你是老师，我给面你，所以我愿意再打多次。但当他亲身经历过之后，他就要俯伏在耶稣基督的脚前，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很多时候我们提罪的问题，我们是在我们听报道会的时候，或者福音主日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决志信耶稣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勇敢地承认自己有罪，我们就勇敢地指责人家有罪，因为你不信耶稣所以你有罪，或者你以往是很多事的时候你有罪。我们讲得救见证的时候，我们会否白自己过往的罪，是不是？但是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很少在信徒的群体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时会淡化了我们的罪，我们有时会很少提到自己会再犯罪。当然有时候我们会用另一个字眼，就是我们的坏习惯，我们的软弱。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们会求耶稣基督宽恕我们不良 的习惯，我们认为会得罪了耶稣基督。但当我们信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我们就算仍然有这个坏习惯，但我们觉得不再需要求主，我们 不会再定性那样东西为罪。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彼得当他见到那个望语之后，他不是拥抱耶稣基督，他竟然是说，耶稣啊，求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彼得西门不是第一次接触耶稣，今次我相信是他一个尽心的经历，他仍然发觉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面前他是充满了罪。今天弟兄姊妹，当神或者神透过人去提醒我们仍然会犯罪的时候，我们还有没有这种胸襟去接受？还有没有 去认定其实我一样是一个罪人，我仍然在神面前，我们会犯罪，我们会得罪神，我们仍然会得罪人。弟兄姊妹，其实彼得的罪不是比人家更加多，不是比人家更加深。你试想一下，其实他不是很差的，他虽然有自己的经验认为在深水是打不到鱼，因为有浅水的地方，他虽然经过自己的验证，我整晚都打鱼，但一条鱼毛都没有，现在你的建议是不 work 的。其实他不是乱这么说话的，其实他是有 point 的，如果用现在的字眼，是不是他有 point 的？但是他仍然觉得，当他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那望鱼令他想起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面前他的骄傲。 他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内行人，不过我因为俾面你是我的主或者你是我的老师，所以我听你的说话，我姑且试一试。我相信他绝对没有任何的盼望。你甚至可以理解为他是一个的欢迎耶稣基督，其实这样可以。但是当他见到之后，他发觉他的生命是有另外一样东西，他看到他是自己的罪，不是那幕的余惑令到他雀跃欢欣，他反而充满了恐惧。他说主啊离开我，即耶稣说你走，你不要接近我，因为我是个罪，我是个污秽的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他是见到的就是自己的罪。所以你发现为什么他后来能够这样去跟从耶稣基督呢？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充满污秽的罪人，但是我们的主仍然接纳的时候，甚至赋予更加高的使命，其实他真的执到，如果用我们的字眼，这个一定是恩典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愿意去跟从耶稣基督，其实总有一点是上帝挑战着我们的，可能是以往上帝挑战着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在那刻能愿意去跟从耶稣。不过会不会我们走走下，我们需要再被上帝去提醒，我们怎样能够再去到上帝的面前，再次去认定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的生命有哪一点是经历再次经历上帝，我们去认定主啊。我们都知道很重要的事，就是当这几个人他跟从耶稣基督之后，就似乎开始了他们的人生的另外一页。如果我们只是集中看门徒后来被耶稣基督赋予了权柄，能够有神迹奇，能够行神迹奇事，能够去讲道，去教导人，去似乎能够分享耶稣基督的荣耀和能力。如果我们集中在这方面呢，似乎跟从耶稣基督是一个好好景的，因为带来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名声，是吧，地位，甚至能够帮助人，都是一种的满足感来的。那这个是完全没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再根据第五章第十一节打后呢，我们就发现跟从耶稣基督其实没有我们想得那么简单，成为门徒似乎就没有我们想得那么简单。这几个人他跟从耶稣之后，他们都当然不会再做渔夫了，是不是，因为圣经说他们撇下所有东西跟从耶稣基督，他们不用打鱼，那会不会有好处，就是至少他们不用皮肤晒得那么黑，是不是，因为打鱼通常就要除光晒衣服去打鱼，那就是说可能被人家患上皮肤癌机会又减少了，是不是，因为以前没有衣服，现在可以有衣服了。以前他们没有食的时候他们去打鱼，现在呢，你记不记得当没有食的时候，耶稣都能够用五饼二鱼去供应他们。如果我们集中在门徒的福利来说，似乎真的 很多的好处，至少门徒不用失业了，是吧，因为他跟从耶稣之后，他又不用再经历失望了，因为他不用再打鱼，不打鱼就不会经历没鱼的失望了。但你再看回经文第十二节开始，似乎告诉我们跟从耶稣之后，如果你经历第五章第十二节到第六章第十一节的事，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那到底跟从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是什么一回事呢？我们有时会认为第五章第十节打后那些事是人对耶稣基督的逼迫，或者是回应，或者是对耶稣基督的挑战。我们试试再看回圣经第五章的第十二节打后，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讲一个的医治大麻风的神迹。当然洁净大麻风是一件很令人震撼的神迹，同样我们的主触摸那些患大麻风的人，显示他的爱都很令人去震撼。但是因为我们是读者，我们可以在圣经的隔离，我们可以 無關痛癢地去睇、去感受。不過你試下諗下，如果第十一節打後呢四個人跟從咗耶穌基督，你係耶穌基督嘅門徒，其實你係咪真係歡迎一個患大麻風嘅人去到你同埋你老師嘅面前呢？如果嗰個人唔係患大麻風，嗰個人係有新冠狀肺炎，是嚴重的，不是那種輕輕地，如果沒有病徵就你不知道。如果真的知道了之後，你是不是真的很想一個這樣的人走到耶穌的面前，而跟著你在耶穌基督的旁邊？你是不是真的很想你的老師去摸這個人先？跟著耶穌可能會摸回你的，你明白嗎？如果我是耶穌基督門徒，我跟從耶穌之後，我看的第一幕就是這個，我是不是真的很想我的老師去捉摸這個人，跟住再有機會去摸翻我？跟住去到第五章第十七節至第十六節，係醫治癱子嘅神蹟。當耶穌基督見到呢個癱子嘅時候，佢就話：你嘅罪赦了。聖經就話，社會上嗰啲嘅人聽到呢句説話之後，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就議論耶穌，話呢個人講前往嘅話，除咗神之外，冇人可以講赦免人的罪。你是不是真，如果你真的在耶稣基督的隔离，你是不是真的很希望你的老师去讲一句说话，而这个说话是被社会上有地位、有名声的人认为你的老师是冒犯着上帝，是僭夺着上帝的地位？你试想想，你就在耶稣基督的隔离，你怎么去理解隔离那些其他有在社会上有明星地位的人去说你的老师夺取着上帝的地位？他们是有 point 的，你记住。你是不是真的很想听到人这样去议论我你的老师冒犯着上帝？跟着去到第五章二十七节到第三十二节，是讲呼召，呼召利未。呼召利未这件事，如果你是门徒的时候，你除了可以在利未家吃一餐不是太差的饭之外，其实你是不是真的很想跟利未一起先？我们知道彼得他们是一些严谨的、法利赛人，所以在使徒行传他们很严谨地，我们不会玷，我们不吃污糟的东西。你留意利未人，应该说这个的、利未，他因为去跟不同去去做税吏，所以他被称为汉奸，所以他会接触到那些污糟邋遢的东西。跟着最弊就是利未是邀请其他的汉奸、其他的罪人一起来。跟着你吃东西的时候，你隔离是那些最严守律法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夹着你、看着你。平心而论，那餐饭其实你是不是吃得那么安乐？其实你以为你跟从耶稣之后就可以解决到温饱的问题，但你试下留意一下，如果你真的跟从耶稣基督在汉奸、在罪人家吃饭的时候，隔离有人督住你、看着你，一见你可能夹那样餸就指着你，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是很愿意跟一个被社会称为罪人、汉奸的税吏一起做同门师兄弟？去到第五章三到三十九节，约翰的门徒成日都去禁食祷告，法利赛人的门徒一样是这样，但是唯有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这样做。圣经说又吃又喝，那你想想，两个最严谨的人的门徒跟你一起，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坚持到跟从耶稣一样？你是不是真的能够背负到你不够敬虔的罪名？其实不要说在古代社会这么严谨 的情况之下，其实就算今天在教会一样是的。如果有人指责你不敬虔，你是不是真的能够背负不敬虔的罪名？在第六章之后两件安息日的事件，你连肚饿的时候拿些墨水来搓一搓都会犯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你知不知道干犯安息日不是一件轻的罪名来的？后来耶稣都被人要处死针对其中一个罪名，就是因为干犯安息日。你是不是真的觉得你能够好像耶稣一样这么够胆挑战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在安息日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的？我们幻想一下就觉得 很威风。但你真的你跟从耶稣基督做门徒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想过 你这样讲的时候，那群文士和法利人其实他们是会杀你的？讲的时候或者幻想的时候可能就豪情壮志，但当你真的跟从耶稣基督的时候，是很大压力，很大挑战。所以你发现第五章第十一节打后不同的神迹，不单单是说耶稣要挑战当时代的人，其实也都是说一件事，跟从耶稣基督的门做门徒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耶稣基督每一次挑战法利赛人，其实每一次反传统的做法也都跟门徒一样，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同样是挑战耶稣基督的门徒。其实他们一样在不可以干犯安息日的那个的传统底下，他们一样觉得是不可以跟汉奸一起。所以弟兄姊妹，成为门徒就是要给耶稣基督挑战我们的生命。如果做门徒就是要让耶稣基督挑战我们的生命，我不知道你信耶稣这么久你做好了心理准备没？我们会再次给耶稣基督去挑战我们的生命。在我们面对很多的传统、很多的看法、很多社会观念风气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准备，让耶稣基督的看法成为我们的看法，他继续挑战我们？在今时今日，信徒不缺乏神听祷告之后我们感谢神，我们也都不缺乏神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但是我相信不多人能够见到神听祷告之后会俯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们可能只是集中在神听我的祷告，我带来的福气，我带来 的恩典。我们很少再反思自己的生命，透过这件事我能够见到自己是怎样的人，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希望在新一年我们能够再次想一想一下，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重新再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可以去认定或者去想几个问题，我们就结束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还认定做耶稣基督 的门徒是一种 从天上来的荣耀，抑或是一个我因为在困苦底下我没办法 不做的选择？我们还会不会认定做主的门徒其实就是回应从天上来的呼召，不是只是教会 push， 不是只是教会去 push 我，或者 教会的领袖传道人去呃我要做，而是一种从天上来的呼召？还有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的生命中会不会常常被感动，愿意去被神去挑旺我们？到最后我们可以检视一下，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会不会停滞不前，我们还够不够胆接受向前的挑战？那班门徒就接受了向前的挑战，他们就跟从了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们在新一年，我们立志能够重新再做主的门徒。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见到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施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有些人见到神迹奇事之后，他们只会享受着这个神迹奇事带给他们的福气和恩典，但也有些人透过神迹奇事，他们见到自己是怎样，见到上帝是怎样，他们见到的是圣洁的上帝。但主，我们多谢你，你仍然去接纳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去接纳我们。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新一年，我们能愿意再次去成为主的门徒，我们再次让主去挑战我们的生命。求你引导我们，祈祷奉耶稣圣名，阿门。